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陈新眼科医师，他是临床医学硕士，专科在视网膜方面的疾病，目前是医学中心的眼科主治医师。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陈新医师帮助我们多了解一些关于眼睛的健康知识。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干眼症，应该蛮多朋友会有这样的困扰吧。
其实干眼症呢，可以分为就是实质上真的是病态型的干眼症，也就是说你真的泪水的功能分泌出现了问题。那大部分会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都是过了更年期的妇女，或者是老年的男性会比较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泪腺产生退化的关系。
嗯，
那除了这以外呢，很重要的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的泪水呢其实是有分成三层的。第一层呢，它其实是一个脂质层，这个脂质层有什么作用呢？它其实最主要是让我们的泪水不要很快挥发掉。
哦，可以保留在眼睛里吗？
对，让你的时间可以不容易那么快就挥发干掉。
嗯，
那第二层就是水层，所谓的真正的泪水的部分，那当然就是有滋润的效果。那最重要的还有一层叫做黏膜层，黏膜层在最内层，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让我们这些泪水可以附着在我们的眼球的表面，让它不至于说很快就流到我们的下眼皮，然后就流出去了。
嗯哼，
所以当这三层各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干眼症的症状表现出来。
哦，所以这一滴泪水还蛮珍贵的里面的成分还蛮复杂的。
对，所以其实虽然以前常会觉得干眼症都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可是现在发现从年轻到老都会发生。为什么呢？
应该也是看电脑或是 3C 产品。
没错，其实就跟我们上一集所讲的 3C 产品一样，当我们看这些 3C 产品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你几乎很少在眨动你的眼睛。
嗯，
因为你会很专注或者是很有趣，所以几乎不会眨动你的眼睛。那因为我们的泪水其实是会靠我们的眼皮眨动去刺激这些泪腺的产生，除了这以外，它会帮助我们的泪水可以很均匀的在我们的眼球表面。
嗯，所以有点像汽车的雨刷吗？
对，没有错。所以说当你长期盯这些 3C 产品的时候，减少这些眨眼动作，又或者是我们常常会在空调当中，当我们在空调当中，或者是现在天气蛮冷的，如果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那也会造成我们容易挥发或者是泪水不足的一个状况。
像是用暖气啊、暖炉等等的那些，就很容易让我们的眼睛感到干涩。
对，所以没有错。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状况年轻朋友比较会常遇到，就是因为戴隐形眼镜。
哦，
因为现在隐形眼镜制作的非常的好，然后也非常的方便，度数也非常的多元化，所以大部分的人的确在戴眼镜的时候遇到困难，我们戴隐形眼镜其实可以得到一些帮助跟缓解。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们常常遇到的就是有干涩的症状。为什么呢？我们的隐形眼镜呢，它其实为了有保湿的效果，它其实会吸附我们在眼睛眼内的这些泪水的状况，所以常常我们自己的泪水就会被这些隐形眼镜所吸附，所以你的泪水的状况就会减少，这是一种。
眼睛就吸不到滋润的养分。
不 不是，最主要是它吸走了之后你就会变比较干涩，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的角膜表面应该盖着这个隐形眼镜，所以其实你的被外界刺激的刺激感呢就会降低，所以你也会减少眼皮扎动的状况、那这些都会减少我们泪水分泌的部分。
所以隐形眼镜也不能戴太长时间、
是，而且可能如果真的你的泪水的功能是比较少的，那可能就需要就是补充一些人工泪液的这个滋润。
讲到泪液啊，就是我们自己天生有的泪水，上帝给我们的泪水跟人工泪液应该还是不一样吧？
当然啦，如果是神所创造的，总是目前来讲是无所可取代的，因为目前市面上所拥有的这些人工泪液来再怎么样好的人工泪液，它其实还是没有办法里面的成分完全是像我们自己的泪水，不仅有脂质层，有水层，有黏液层。所以大部分的人工泪液为什么它会有几种状况，就是当你保湿程度越好的，它可以停留在你的眼球表面越久的，可是它会模糊感，会有模糊感，
太湿了。
对，那可是如果说它黏液层没有那么强的，那可能它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脂质层这个部分，所以它也很容易会挥发掉。所以常常为什么有些人他会觉得他一直不断在点这些人工泪液，那就会出现这个状况。
好像人工泪液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防腐剂，
对，
是吗？
其实任何的眼药水的这个部分其实都一定有防腐剂，也就是所谓的保存剂、缓冲剂等等之类的这个状况。那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的药物也很容易会污染损坏。那这些保存剂呢，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会造成一些眼球表面的表皮细胞的受损，或者是刺激过多然后过敏，所以就算你点人工泪液，其实能点的频率是有限的。所以在这里可以教大家一些小方法，就是说除了我们可以点人工泪液以外呢，我们也看来也常常热敷，用热毛巾热敷我们的眼睛、可以刺激我们的泪腺的分布，然后可以保持它的润滑的状况，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辅助我们。
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常常会用生理食盐水，那生理食盐水跟人工泪液是不一样的吧？不能用生理食盐水点眼睛咯？
的确是这样子，因为生理食盐水其实它里面的成分并不是我们泪水的成分，所以很多人呢他会拿生理食盐水当人工泪来点，其实会发现越点越干涩，因为它的酸碱值也不同，然后它里面我们需要的一些保湿成分也不一样，所以就会有这个问题。其实生理食盐水最大的功能其实是在大量冲洗，譬如说你如果今天暴露到一些化学药物，或不小心点错药，那的确可以拿这来大量做冲洗，而且它无菌，可是它没有办法长期当人工泪液来点。
这让佳美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刚生产的妈妈，有一些妈妈奶水不够啊，就会有一些妈妈帮助那个比较少奶水的母亲母奶交换，这样子帮助一下，好像泪水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帮补哈。
对，是没有错。那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干眼症人，他是因为可能曾经受到酸碱灼伤或者是烧伤的病人，他会产生更大的状况，因为他可能因为破坏了我们的眼睑腺的腺体，所以我们制造，我刚刚有说我们的泪水最外层是脂质层，那这个脂质层来源其实是在我们睫毛根部的这些腺体所分泌的这些油脂所组合成的，所以当你这个地方破坏，或者是说像我知道有些女性的听众朋友会有化妆上保养品的这部分，那也要千万注意，如果你们那个卸妆或者是睫毛膏的那些油脂的这个化学的这个保养品的这个部分长期粘连在上面的时候，其实也会堵住我们这些腺体排放这些油脂，也会影响跟破坏。
那种睫毛呢？
种睫毛倒还好啦，因为种睫毛它毕竟它不是在你的腺体的开口处，只是因为我们刷这些睫毛膏的时候，你毕竟它容易会掉落在我们的腺体开口部，其实就有点像当我们脸部没有洗干净或者是卸妆没有卸干净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会有粉刺或者是青春痘的这个表现出来，
堵住了，
就堵住了，没有错。
所以眼睛相当复杂，要保护它真的要很细心。
是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可能就变说这些有使用化妆品或者保养品的女性朋友呢，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这清洁的部分。那现在坊间除了我们一般的卸妆品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专门卸就是
眼睛的，
毕竟它里面的一些清洁用品呢比较不伤眼睛不刺激眼睛的，那可能会帮助大家卸的会更干净然后更好，
所以可以兼顾爱美跟健康。好，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邀请陈新医师来给我们介绍眼睛的健康常识。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